我们打算怎么应对变局？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台湾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严长寿10月28日在印尼雅加达以科技不外人文为主题进行演讲，会后在被中央社记者问到是否有任意总统参选人缺乏合作能力时，他表示参选人现在大概都是在表演，没有特别的好跟坏，都是利害交换。这话要是放在平常，亦或上次、上上次大选，要将之视为一位前瞻者对于民主深化的期许，那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放在这个时间点，那就很有警示的意味了。当然，严先生谈的是选民自身对于政治人物的要求必须加强且明确，否则在任期制的民主选举当中，政客提出的政见就只会是短视近利的表演，只求快速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不是用更宏观的角度看国家和社会未来。这一点，在我国民主化的进程当中，真是表露无遗。无论是所谓的教改、修宪，到国会减半，说白了都是急救章，甚至是政客扩权的自私自利。更不必说什么转型正义、抗中保台、废死这种鬼话，全都成了政治提款机。然而，这些政治话术与表演，再怎么说，都是我们自己内部的自嗨。可正因为我们被困在这种自顾自的爽快当中太久了，于是乎整个社会对于大环境巨大的压力基本毫不在意，即便被提到选战议题上，说白了也都是政党与政客对选民的认知作战罢了。譬如说赖清德日前讲，一旦台海爆发战争，义务亦不会上第一线。然而不要说之后被侯友宜吐槽了，就连行政院长陈建仁都打他的脸说台湾这么小，没有前后线分别。赖清德一直按民进党既要求战又想求票的思路来骗选民，这就是很明显的表演。要战就必须建立战争准备，但讲这个就没有票，所以民进党只想用战争来激出他们想要的选票，却不愿意让人民直面应对战争该付出的代价。这一套已经玩8年了，无论逻辑或现实，都没有抗中保台的可能性。而在野党讲和平的论述，其实也太过薄弱。和平从来就只建立在战争准备之上。如今就连早已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都无法换得和平，这难道不是一个警讯？对于建军备战，无论是蓝是白，莫说要讲出个所以然了，但若连提都不提，那也是把和平当幌子的表演罢了。事实上，两岸大变局的急迫性或许已经更明确地被摆上了时间表。从美中脱钩起，到乌俄战争，再到以哈冲突，世界的不稳定性非常快速的提高。而对岸在习近平末世中共党内接班次序反祖学习毛泽东要当红色大帝的现实下，本就已经为两岸战争拉高了几率。但此人好大喜功且刚愎自用，在独裁政权的特性之下，把中国的民生也折腾得一塌糊涂。连除夕不放假这种昏招都因为除夕因四除夕而搞得出来，弄得中国底层百姓一脸懵逼。加之前总理李克强猝死，中国民间已经开始如胡耀邦死时那般，借由悼念礼来反衬对习的不满。中国政府因此加强对群体集会、大学院校的严格管控，甚至连李克强的追悼会都取消了。再往前推，该国的外长与防长及火箭军，也就是导弹部队的高层都被一轮清洗，外加疫情放开后，整体经济下行的速度惊人，外贸、房地产这两支支撑中国改革开放后 GDP 高速增长的脚都折断，更是让惊人的失业率与消费降级，成为其内部终将引爆的社会压力。无论内外，无论政经，无论国家与社会，此时此刻的中国，压力攀升的速度是文革之后前所未见。过去讲台海战争，我们可以举出诸多理由认为中国不敢贸然发动，过去讲中国崩溃，单单经济数据就可以驳斥这种说法。但现在呢？越来越狂癫的独裁者为了自身的权力，向来就是从外部找敌人，透过战争来转移焦点，不是吗？ 可糟糕的是，面对战争，无论我们还是美国，都还有兵推，还有预判剧本，但面对中国崩溃呢？更糟糕的则是，当战争一被启动，战事不利于中国，那就是战争之后崩溃随之而来。这对刚应付完战争又得面对区域更进一步巨变的我们，是毫无准备就可以承担的吗？选举这场大秀，到了明年1月13日就结束了，但变局却会在之后扑面而来。试问这些争先恐后想当总统的大咖，谁真为国家做好了准备？